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煮饭不齐备宅，我是煮饭。那这是一个喜欢借由记录与分享自己生活的一个频道。那透过这个方式来让自己成长，也希望大家收听的时候都可以获得一些新的想法。那非常欢迎大家呢，可以留言给我，分享你们的心得，或者是跟我讨论都没有问题哦。好，那稍微讲一下，我不知道大家前两集有没有发现，就是前两集的时候，我的 podcast 的那个音量感觉变小了，然后音质有没有差，我自己听不太出来，但是音量有变小。那我后来发现是因为我的麦克风的关系，就我原本是买一个外接麦克风，然后我是用一个手机的录音 app， 然后去录音的。那之前大家都说，后来都说了音质还不错，就是因为这个外接麦克风其实本身我觉得品质 OK， 还品质算蛮好的。就是我那时候有爬文稍微去查一下，就是刚开始大家都是买什么样的麦克风，就是像一些 YouTuber 啊之类的，他们都是买什么麦克风。那大部分都是有那种什么指向型，可是指向型麦克风就是比较贵，但是我又不是要赚钱，我就只是录个兴趣，所以我就随便买了一个麦克风。那最一开始其实我跟朋友，就是在去年还前年的时候吧，就我跟朋友，我一个在桌游店上班的朋友，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可以，应该说是我可以透过自己的专长去做哪些事情，就是除了我自己在原本的这个主要的工作之外呢，那剩下的闲余时间我可以做什么。因为其实我的工作，我自己觉得我是能够就是游刃有余的去胜任的，就是我不太会占用到下班时间，我都是很准时的上下班。然后就算是假日加班好了，也都是因为我们已经排好了这个实验，我是做研究助理的，那我们是已经排好了实验的流程，所以基本上要加班的时间也都是固定的，好不好？除非是刚好有个什么天灾之类的，那可能就不一样。但总之就是我上班时间很固定，所以下班时间基本上也都是固定的。那在这些东西都是已知的状况，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好好安排我的下班时间。那也因为工作是游刃有余的，所以我下班也不会说什么我只想休息之类的话。对，我还是会想说我就是下班才是我人生生活的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对于我来说，工作是一个脑袋，然后下班就是好好生活又是另外一个脑袋。所以我另外一个脑袋就想说，诶，那我应该要来做点什么事情。那因为刚好这个朋友他是对桌游很，就是他在桌游店上班嘛，然后对桌游也是很有热忱。那时候我就在想说，那应该要录一个桌游影片，然后可能开一个桌游的频道。因为基本上现有的桌游频道感觉都没有经营起来，然后桌游这个产业其实我一直认为好像也没有到很热络。不过刚开始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开始买一些简单的设备，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麦克风，它的特色其实是它的线有6公尺长。那当初想买就是因为我没有要买相机，我也可能也没有买什么 GoPro 之类的，我就是用我的手机。好，所以手机镜头要录下这个桌游，然后又要有一个人在前面说明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就会觉得那这个麦克风的这个线的长度可能要算蛮长的，然后我就觉得6公尺应该是绰绰有余，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那还买了一个就是脚架，就是自拍棒这样子，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对，我那时候就想说这样开始，不过因为我那个朋友跟我们是住在不同县市，所以其实我后来又想说，那我这样拍影片，我要特地去找他，其实实在是太遥远了。然后那一个月可能拍一集嘛，那因为他假日都在上班，那我就势必得平日请假去。可是我又觉得这样有点瞎，所以后来一直迟迟没做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利用，就是算利用嘛，我不能赖着这个朋友的才能 去做频道的经营，我应该要想办法从我自己身上，就是先获得点，就是先获得，不是先抛出点什么，就是先介绍点什么东西，所以后来才有了这个 podcast 的第一集，就是我在跟那个桌游的朋友，不是第一集第一集哦，是最最最一开始，那最一开始的那个标题叫，我看一下啊，第一次跟朋友聊录 podcast， 对，这是第一次。那其实还有第二次，不过第二次是我跟另外两个朋友，我们在户外，所以那个杂音很多，那我就没有放上来。对，然后大概是这样吧。那一开始录了这个两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跟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聊了一些很有趣的话题，至少我自己认为很有趣，应该说是我就是认为我想聊的东西是我很有兴趣的，那我就很跟朋友分享。那分享完之后呢，我当然也觉得，欸，这个内容我蛮喜欢的，所以我就觉得想要录下来。那也因为朋友也跟我建议了很多我可以分享的东西，所以才会有这个频道。那一开始也是跟另外一个就是住比较近的朋友一起录经营一个频道，然后不过后来跟那个朋友吵架，那个频道就没有继续下去了，所以我就变成自己录自己讲，然后没想到我都可以讲的这个二三十分钟没有问题，真的是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这么多话。不过这内容还是有很多这个赘字啦，那第二季想要尝试着写脚本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好烦哦，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你知道吗？对，就是我一直觉得想要把自己做好，不过最近因为疫情有点缓和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先把最前面的目标吧，就是把多益就是好好的考完这样子。那因为我原本的设定是说五月底吧，我大概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是把第一季做最后的结束，然后因为第一季最后那几集我都是预录好的，所以我原本在期待说第一季最后一集出来的时候是在第一季52集是在6月7号嘛，那原本的多益考试设定是在5月底5月27嘛还是28，总之就是5月的那个最后一个六日。那我就想说如果在就是因为我都已经预录完了，所以剩下的 podcast 我都不用浪费时间，不能说浪费时间，我都不用再花时间去录 podcast， 所以呢我就可以好好专心念多益。那多益考完之后呢，我就可以好好专心把 podcast 的第二季好好的写好脚本可以录起来。不过没想到现在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就是混到了我的就是做实验的时程，然后又混到了我要考多益的时候，然后又混到了我现在想要戒含糖饮料啊，然后混到了 podcast 要录第二季要写脚本，总之变成很多事情，就是我之前没有习惯做的事情都混在一起了。那对，好，然后甜甜圈就活动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小社团，然后我是这个社团是办那种交友型活动，那我是在这个社团里面担任主持人的角色，就是我们有一群主持群这样子，大概八个人左右。那因为疫情关系，前面不办活动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我省下很多时间，不过后来就是因为疫情有点就是那个三级警戒有点久，所以我们就又恢复了这个主持人训练的部分，那我们就改成线上。那甚至一度呢，因为我们刚好里面有一个主持人叫豆豆，他是有上过配音班，那他本身有在外接配音的 case，那我们就请他帮我们做声音的训练。不过这个部分的话我也还没有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做练习啊，总之就是很多阿里阿扎的事情。对，那也因为这样其实然后因为又因为疫情关系不能出去，所以我那时候疫情就是第三级警戒初期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的原本的生活到底要怎么把它排满，因为之前是我六日基本上都是会出门的，然后就算是平日晚上我也是会跟朋友聚会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会排的比较满，那突然全部空下来我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后来也安排了很多线上活动，就是在同一个礼拜之内呢，我可能白天上班嘛，平日白天上班， 然后平日呢有两天有线上读书会，然后有一天变成这个甜甜圈主持人训练，这是晚上哦。好，然后六日呢早上的话，有一阵子是我们甜甜圈这个主持人创办人嘛，就是蚂蚁，他有教大家就是上线吃早餐。那主要是因为他那时候想说他要让自己早起，所以就是教大家吃早餐这样子。所以早上呢就是一样又有视讯，然后有时候中午会办有时候下午会有些活动，所以基本上是早上吃早餐，然后至少都会聊到中午，然后再接下午的活动，或者是说下午我可能有朋友在玩剧本杀，然后到晚上啊之类，反正又有时候呢我会去参加一些线上活动，像之前有参加过什么算了我懒得回想，就是我会去参加一些线上活动啦，总之就是一样都很慢。然后一直到上礼拜还是上礼拜吧，我终于觉得哦够了，就是我对于视讯这件事情已经感到很腻了，我已经不想要再视讯了，所以我才开始又把我的这个生活全夺回来，就是我就不想要像之前一样都是这么多社交，因为我发觉疫情刚好也是趋于缓和，那该认真考就是念多益了，不能再颓废下去了。对，所以我就开始把读书会呢我都没去，然后我现在就只剩下到这个礼拜啦，就是到我发这一集的这个礼拜，我只剩下每个礼拜二晚上的甜甜圈主持人训练，那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暂缓的，就是基本上我目前可能一时半刻不会再回去参加了，对，除非我答应了，除非我已经先答应朋友要玩剧本杀、啊、或是什么之类的。不过我觉得像玩剧本杀这是比较弹性的，那但是像读书会其实它是比较固定的，我不想要被固定的事情绑住，所以暂时我可能比较不会就是在参加新的团体啦。对，好了，又废话很多，聊了十几分钟的近况。好啦，那今天主题其实想要跟大家聊的部分呢是延续上一集我在上一集就是第二季的第14集呢，我聊到吵架的部分。那其实我之前一直很想要跟大家聊一个戏剧，它是一个日剧的连续剧，叫离婚活动。那当初是朋友算朋友推荐我的吗？对，朋友推荐我的，就是我跟朋友讨论到那个日本的女演员叫北川景子。对，那北川景子就很漂亮，不过她结婚了啦，就是对，就是好，总之就是聊到北川景子，然后有聊到她演出以前演出什么戏剧啊之类的，但她最近今年的比较红的戏剧就是离婚活动。那我刚他跟我聊完有这一出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想看，是一直到我刚好看到一篇文章，那他是杂志的文章，好，他就是标题是追剧抓重点，北川景子英泰离婚活动不能错过的五大原因，从分别探讨为何在一起。米津玄师献唱主题曲 Pale Blue。 好，这首 Pale Blue 呢是超好听的，我个人很爱啦，就是尤其是配上那个戏剧的部分，我觉得 Pale Blue 这首歌听起来就是会让人很有很有那种叫什么讲，就是他有一段那个歌词，就是我不会讲日文好像是叫什么竹兜吗？就是一直一直的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在那一段就是会很有感受，就是好像很想要继续下去的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音乐很棒。对，那一开始其实我就是看到这篇杂志啦，那它有几个亮点。他写出五个亮点嘛，那我自己觉得 比较吸引我的就亮点就是从分别探讨为何要在一起。那这个部分其实我在 Instagram 上面也有发过文章啦，我记得是在那个我是哪一篇发的让我再查。好，我找不到了。总之呢，我在 Instagram 上有发过，然后我记得那篇的回响好像蛮少人回我的。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比较少人追这边啊。我想起来了，在那个松饼，大概是6月23号的时候吧，我 po 了一个松饼的图片，然后我那时候在讲离婚活动。那它是一部，简单来，我用一句话带过，就是它是用离婚的方式来，就是处理婚姻问题的戏剧。它在讲述里面的这个角色用离婚的方式来处理婚姻问题，听起来很矛盾，就是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看完之后的心得是这样。但这也是就是最吸引我的，就是像那篇文章讲了嘛，从分离来探讨这个婚姻，或探讨两个人相处的关系，我就觉得我之前比较少追剧，然后比较少用这样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我觉得很有趣。那之后应该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应该就算是爆雷吧。好，那就一样，5、4、3、2、1。好，那其实我看第一集的时候啊，其实是在聊男女主角相遇，然后他们两个相遇是女主角原本就北川景子跟她的前男友大概交往了也是4年吧，结果没想到她偶然间发现说她的前男友其实没有结婚的打算，她前男友是不婚者，好，就是没有打算结婚的人。那但是北川景子其实很想要结婚，而且他觉得他已经花了这么多青春岁月在他身上了，结果他却不结婚，所以最后就决定分手。然后其实他的前男友并没有想要，当下并没有想要挽回他，他也没有觉得很抱歉或是觉得很不舍吧，就是因为他就不想结婚嘛，所以他就觉得那就结束这段关系也可以。那北川景子一气之下呢，刚好他去跟朋友去滑雪嘛，或是登雪山的这个，不是台湾的雪山哦，是某一座山，然后那座山呢是有下雪的状况。那他在到类似山顶上的时候，然后他想要，就是他跟他朋友要发泄这个情绪，就是他被这个前男友伤害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他想要发泄出来，就是大吼大叫，结果呢他就不小心跌落了这个山上，那就发生了意外。那他朋友没事，所以他朋友有就是情人，就是有叫那种救援队之类的。那刚好这个救援队的队员就跟北川景子相遇了，那救援队的队员呢就是男主角英泰。那他们在相遇的过程就是有那种吊桥效应，就是一瞬间的那种行动感，所以他们就后来就开始了第一次约会。那第一次约会呢，我们的男主角英泰他其实是在这个军营里面生活，他是一个军人，就是自卫队队员，他都是在这个飞行直升机啊上面去做救援啊出任务的这个工作。那所以他其实在他的生活里面呢比较少遇到女性的朋友嘛，或者是说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去跟认识不同的交友圈，然后他跟女生相处方面就会可以看得出来比较没有那么的顺畅。那他家里呢，其实男主角英泰的家里呢，其实他爸爸也是军官，然后他妈妈也是那种非常的良家妇女，就是什么事情呢都听这个，就是父爸爸的话，就是妈妈都听爸爸的话。那也不是说妈妈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见，而是妈妈就觉得，因为她 想要好好维持这个家，所以他就会就是遵照爸爸的意思啊，然后想要看着小孩就是英泰可以好好的长大这样子。好，那总之呢，就是他们夸张到就是可能爸爸说什么来，就没有爸爸没有说话，我爸爸就是伸手，然后妈妈就知道说他想要什么东西，就是扯到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变成一种惯性，可能他们就是习惯这种军方强制性的这种教育方式吧，就是非常规律的生活，以至于就是可能他们的生活就都差不多，所以变成什么都不需要讲，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知道说他想要干嘛，然后就会就是可能例如说想要递茶递筷子啊什么的，就超扯，然后那个父亲就什么都不用做的感觉。那在这种生活的状况之下，你其实很难维持太久啦，就是对，就是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然后没有什么样的情绪，但其实女生就是一个很需要情绪刺激的动物。对，女生很需要情绪刺激，那当然不是说男生不用，只是说比起来的话女生就比男生还要需要，所以这个状况迟早都会有问题的。对，好，那我先保留这一对，就是男主角的父母。好，那总之他们第一次约会，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第一次约会之后呢，男主角就很耿直，他就是很喜欢女主角，因为女主角呢就是长得很漂亮，那男主角又很难得遇到这种女生，所以他们第一次约会结束的时候，男主角就说嫁给我吧之类的。那女主角呢算是就是经历了前面的前男友的部分，然后可能有一点赌气嘛的心态，因为他就很想结婚，然后刚好又有一个人这样讲，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结婚了，所以于是呢他们就是开始很闪电的交往，然后闪电的结婚，他们大概在三个月后就结婚了。好，那可想而知，就是其实男女主角两个人他们并没有了解彼此，也不知道彼此家庭生活的状况，所以第一集呢他就是演出他们已经结婚了，不，第一集就是演出他们相遇的过程，然后跟他们结婚，然后到他们呢住进他们的新家，然后起床的第一天就开始吵架。大概是这样子的过程，但是吵架的原因是因为男主角家里就是很自律嘛，所以例如说他们可能早上四五点要起床，然后男生呢会出去外面跑步运动，然后回来呢就是等女生做好早饭然后吃早饭这样子。好，总之就是他们男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那其实女方呢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家庭，就女方的爸爸其实是在做业务的，那女方的妈妈呢其实是一个 KOL 就是算是那叫什么什么什么 leader， 我忘记 KOL 怎么翻嘞。总之他就是意见领袖嘛，就是可能例如说类似那种网红的感觉，他叫什么 opinion leadership， 或是什么 key opinion leader， 好，我不会，我英文也不太会念，总之就是这样，就是像是那种网红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比喻说他们是有一群群众会去可能说崇拜，或是说比较会听他们的话，就是他们是有能力影响一群人的，那这一群人可能大小不一嘛，就看他粉丝有多少，那爸爸是业务嘛，然后妈妈是就是这种 KOL， 对，然后妈妈可能会接一些代言啊，收一些商品，就是保养品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那就是相较之下呢他们家就会比较自由，因为爸爸跟妈妈都在工作这样子，那他还有一个姐姐，姐姐是已经结婚有小孩了，对，那姐姐的老公好像也是一个在就是也是比较重工作，比较重视工作，所以其实姐姐的老公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从头到尾都没有演到这个人物，对，也这也是蛮有趣的，对，那他们家就是相较于比较现代嘛，比较 不这么传统一点，对，也不一定是现代，就是没有那么传统，就是比较自己想干嘛就可以做什么事情的这种感觉。对，所以当她发现自己的老公五点起来的时候，她就被吓醒了，然后而且还发现说，因为其实房子是女生买的，那时候那个男主角就会觉得说，哎，就是要宠老婆，所以装潢啊跟买房子的地点都是女主角去做选择的。那他们一开始结婚刚那个婚礼结束回到家里，可能要拆一些包裹行李的时候，这个男主角呢就拿出了他们家的家训，就是一个很大的画框，然后里面就是用那种毛笔字啊写的大大的家训，好像有三条吧，我有点忘了，总之就是有几条很分明的这种家训，然后一板一眼的感觉，然后就挂在这个很装潢的很现代很简约风格的这种房子里面，然后就挂着，就是很突兀啦，就是正常应该可能挂个画作啊，没有，可是他们是挂这个家训，超就是很特别啦，很特别，然后也是那种玄关一进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家训在那边，然后就一条一条这样子列出来。那好，总之就是男主角就可能五点多起床，然后就是那种他们是跪坐嘛，就是日式的那种做法，就是在家训面前，然后又开始好好的念说什么什么家的家训，然后第一条是什么什么什么，第二条是什么什么什么，第三条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念完之后呢，然后他就跟老婆说他还要去跑步了，然后他今天的早餐想要吃什么，然后他就跑去跑步了，然后就请老婆做。然后那个女主角呢，就是这个老婆，就是其实很想睡觉啊。对，那总之，因为他们，我就叙述到这边。总之，就是他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很多可以吵的。对，很多面向可以吵的。那其实我记得好像，就是刚开始看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瞎，因为男主角就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然后女主角会表达自己，可是相对的就是比较情绪化，她可能需要老公做什么，但是她又不见得会讲出来，那就算讲出来了，可能这个男主角也不见得懂，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沟通上面的能力差异吗？或者是说就是沟通上面的问题，然后他们就开始吵架，就会觉得就是怎么会这样？那当然就是还有一些议题是说他们达不到共识，比方说我记得比较大的争吵是，男主角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军营里面嘛，就是军人。那他在出任务的时候，就是他有时候会有一些重要的任务，但是他以前住的老家，就是他跟父母住的时候是离军营比较近的，然后他为了女主角就是方便，所以选的买的房子的地点其实隔很远，那他可能会需要开车然后上高速公路才会到他军营里面，就有一段距离，那好像有一次就是因为这样，他没有来，就是高速公路发生车祸，他就没有来得及上班，那以至于他就请这个长官派另外一位这个队员先去出任务，结果没想到这一次的任务就让那个队员受伤了，所以男主角就回去跟女主角说他想要就是搬回去老家住，然后也希望女主角一起去，但是对于女主角来说，她那时候刚好她的工作啊，我忘记讲女主角工作，女主角工作是那个编辑，她是一个杂志吗？不是，好，反正她是出版社的编辑，那她刚好得到了一个专案，就是她需要去跟一个畅销作者去完成一个作品，那这个畅销文学作家呢，他其实非常的任性，就是他会故意刁难女主角说 我现在要什么玫瑰啊，要什么酒啊，然后你要帮我弄来，对之类的。那总之他就是故意会刁难女主角，但是因为这个作家是畅销保证，所以女主角没有办法得罪他，因为如果一得罪他了，那这个作者跑去找其他的出版社，去找其他编辑的话，那这个公司可能就少了一笔很庞大的收入，那对女主角的工作可能就会不保。所以可是他又很热爱他的这份工作，就是他觉得他之前在这份工作获得了很多成就感。总之呢，就是因为这个作家是那种有事情就会 call 女主角去处理的人，所以他也不可能，女主角也不太可能去搬去老家，因为他这样子回来的过程就是来不及，会来不及去帮作家及时处理问题。他们就在吵这件事情，但女主角就说，那不然我们就暂时分居，就是分开住这样子。那男主角就说不行，就男主角就一板一眼嘛，比较传统，就觉得夫妻怎么可以分开住之类的，他们就在那边吵，然后最后就决定好吧，不然就离婚吧。然后他们就开始了离婚活动。好啊，我忘记介绍离婚活动，它其实是因为日本的这个离婚率很高，那就会开始有一些公司或是说就是事务所去帮忙处理离婚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是说这个夫妻之间的沟通，或者是说离婚财产啊等等方面的内容，去就是和那叫什么离婚协议书上面条件等等的去做处理，那所以才会有离婚活动这个词。那基本上它就是会算是一段时间啦，就是从已经开始吵架嘛，然后两个人都决定要离婚了，一直到最后真的签了离婚，就是离婚协议书送出去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吧，都叫做离婚活动。但这是一个直翻的意思啦。对，那我是觉得他们吵得很没有必要啊，就是不止这件事情，就是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也觉得很没有必要，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事前没有沟通好，然后一直到最后才捅出一个大篓子，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又没有要妥协，然后也讲不出一个折中的办法，那我真的觉得有点瞎，就是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很在意彼此的话，那就各退一步嘛，比如说像他们的地点是 A 跟 B 好了，那假设他们地点是 A 跟 C 好了，那为什么就不干脆去买一个 B 地点的？如果两个人都不想要抛弃工作，那就先各退一步嘛，我们就找一个 B 地点。虽然这件事情可能很困难，可是就是虽然这个房子的地点如果在 B 的话，可能两个人都还是会有一些不便，可是是两个人一起去承担这个不便，并不是说假设男主角的觉得 A 的地点他对他工作比较好，女主角觉得 C 地点对他比较好，可是如果今天两个人都跑去 A 住，那可能对女主角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假如说持续住在 C 这个位置的话，那对男主角就是一个负担，所以变成说两边都会有负担。那假设分开住的话，对男主角就也是负担，因为男主角不想要分开住，所以那干脆就不如在 B 地点去买房子，那可能买房子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是至少它是一个两个人都去做妥协牺牲的一个方向吧，对吧？那我觉得不管是说这样的牺牲就是值不值，不能说值不值，就是我觉得必须两个人一直讨论到，就是要怎么讲，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各退一步啦，不然就真的就只能分开了。对，就像他们那样子。好，那总之呢，分开我觉得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啦，因为真的如果没有人要推的话，那就是只能分开。对，那好，总之他们就开始了想要离婚活动这件事情。那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发现男主角发现他们家的妈妈也决定要离婚了 所以他们就很惊讶，想说：“哎，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要离婚，可是父母又要离婚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处理这个父母的事情？”对，所以他们男主角的妈妈先是离家出走，然后因为她是传统妇女嘛，所以她其实以前对自己没有信心，她会觉得，应该说是她的老公，其实她对自己没有信心之外，她的老公也不觉得她那个老婆可以在外面生活，所以男主角的爸爸就会想说，啊，时间久了，这个男主角的妈妈就会自己回来家里了。那男主角的妈妈虽然对自己也没有太多自信，可是他想要证明自己做得到，所以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在外面住了下来，这样子。总之就是他就很顺利的在外面生活了，然后男主角的爸爸就很傻眼，或是后来就是很难过啦。不过也因为这些过程，所以男主角的然后那个什么，男主角的妈妈也是很坚决就是要离婚，然后男主角的爸爸就是不签，死都不签，因为他就觉得他会回来，然后一直到他真的看到了男主角的妈妈领了薪水之后，才觉得好像真的就只能这样了。好，那最后他们，我忘记他们有没有签了，但是因为男主角的爸爸终于意识到了这个现实，就是他终于了解，他终于了解，就是他以前的那个模式是不对的，就是他不能觉得自己的老婆就是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就是那个老婆其实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所以没有办法跟自己过得一板一眼的。他终于看清了这个现实，他终于知道说他之前这样做后面会造成了一些他不想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不想要分开。对，然后好，总之就是我自己的观点就是，终于男主角爸爸可以面对现实状况了。对，然后后来男主角爸爸虽然以前是一个军官，但是他就为了要忏悔，所以他跑去跟男主角的妈妈做同一份工作。他们做的工作是那个饭店的，就是饭店的打扫啊，或者是送餐，饭店的服务员，可能要帮忙折被子啊，然后清洗这个房间啊等等的。但是因为男主角爸爸是军官，所以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一开始很不能适应啊，然后他的表情都是那种很严肃的。可是你是一个服务生，你是一个服务员，你怎么可以就是不面带笑容的去面对客人呢？对，所以他那时候就有一个被面临需要开被长官开除的这个状况。然后他为了想要持续证明，就是他其实也可以放下身段，好好的跟家人相处。所以他就拜托那个长官说，就是他很想要做到，他很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希望长官可以再，就是希望那个主管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然后这一幕刚好就是男主角妈妈有看到，对，所以其实虽然他们离婚了，但是就是男主角妈妈其实有看得出来，这个爸爸有一个改变的决心。对，那好。反正我大概就介绍这一对啦，因为我觉得这一对算是过去比较传统的这个两性关系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应该说我们长辈嘛，就是我们的上一代可能比较容易看到，让我们的阿公阿嬷可能就绝对是这样子。对，那我也不能说这样一定不好啦，只是说就是每一种这个婚姻的相处状况都会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就是随着时间会需要调整的。因为其实这个男主角的妈妈这边也有说，他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心境，然后一直到最后生了小朋友，就是生了小孩，就生了男主角，然后为什么可以持续的去做，就是为什么可以持续为了这个家付出啊，巴拉巴拉巴拉等等的，然后一直忍到这个男主角结婚之后才要离婚啊的原因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好，那反过来说，男主角的家是这样，那女主角的家就是不也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女主角的家是外遇的问题。那总之他们就是也是女主角的父母刚好也都是要离婚。对，所以等于说原本呢是男女主角想要离婚，可是最后却发现了每一对都要离婚，甚至呢连女主角的姐姐也是要离婚。而且女主角的姐姐还有一个小孩哦，有一个女儿，很好笑。那我觉得那个女儿在这一出戏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因为大人有时候讲话就是会掺杂了一些理想，就是会觉得美化嘛，但是小孩子的眼光其实是很直接的，所以他就是会一语道破一些情况，就我觉得蛮可爱的。对，那我一开始看这一出的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是就是主要是吵架，因为我觉得不管哪一对让我会觉得其实只要事先沟通好，或者是说事后其实有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聊天沟通方式，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都不应该发生。那也是回应到我在上一集就是第二季第14集这个吵架的部分有讲到，就是我就是很不喜欢吵架，我觉得连在这一篇就是我觉得连在这一出戏剧上面我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我看到吵架我就浑身不舒服，我就想说你们在讲什么屁话之类的，就我就觉得你们怎么会这样讲话，完全无法。那好，总之就是我想提的就是很贴合，就是我对于吵架这件事情是很不喜欢的。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是说这三对都是因为确定要分开了才懂得以前自己不想面对的事情，或是学到一些事情。那虽然我只讲了男主角的父母这一对，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看这一出。那我记得这一出大概11-12集而已吧，那每集大概45分钟左右，那可能扣掉片头片尾应该40分钟吧，我觉得可以追啦，就是才11-12集而已，还蛮快的。好的，那主要是在讲这三对啦。那这三对因为都是不同的关系，一个是传统家庭，然后女主角的父母是比较自由的，就是比较自由的，比较现代比较自由的，然后那个男女主角的比较像是那种闪婚的议题，就是相处很短但是却马上结婚，然后两个人背景都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对，所以会有不同问题。那还有那个文章里面还有一个看点，就是性格反差，就是男女主角的性格差蛮多的。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北川景子的这个演绎的部分，那是叫演绎嘛，就是表情的部分，我觉得他的表情就是很多变，然后很有趣，然后很夸张，我觉得这可以学学。就是他明明就是不讲话，或者是说在微笑的时候其实是很有气质的女生，但是他又很要怎么讲，他又很没有价值的去摆那些表情，我就觉得蛮好看的，就是不就是很敬业，然后很有反差感，然后算是一个值得的看点。不过我朋友是说他之前在其他的这个戏剧也是这样啦。对，好的，那总之这一集大概就是讲这些吧。其实我还想要再讲那个我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上有分享一个文章啦，这个文章叫做他只是刀子嘴豆腐心但我玻璃心，为什么有些人喜欢用骂的来表示关心。好，这是文章标题啦。那不过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这个的话有空我再分享吧。因为我 po 这篇在脸书上面的时候，其实下面有些人有留言啊，那我觉得也是跟我持比较不同的意见啊。对，所以我有点想跟大家分享，不过时间关系，好不好？我前面废话太多。 好啦，那如果你喜欢我这一集跟你分享这个离婚日剧、离婚活动的话，那可以帮我按个订阅。那如果你在这个 Apple Podcast 或是 First Story 收听的话，可以帮我点个五颗星评价，并且留言给我。好，那如果你在 Spotify 或是其他 KKBOX 等平台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订阅。好，那如果对我的这个平常生活啊，或者是说对于我这个目前在做这个戒含糖饮料的这个活动啊，戒含糖饮料的这个事情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击这个描述栏连接的 Linktree 的部分呢，去点我的 Instagram 按下追踪。那我的三餐目前全部都会 po 在Instagram 的限动上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那点我的 Instagram 的首页，也可以看我这个从开始以来到底三餐都吃了什么，好不好？因为我的限动精选上面都有放这样子。好啦，那这集先到我这边喽，那下一集再见，拜拜。